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网上的朋友，大家好！今日好欢迎大家翻到我哋个网上嚟一齐嚟到敬拜主啊！我哋开始之前，请大家同心低头祈祷啊！亲天父神啊，感谢主你又保守我哋平安经过咗一个礼拜，主啊，今日你又俾我哋能够弟兄姊妹能够喺埋一齐嚟到敬拜主你啊，一齐嚟到赞美主你。求主你都是与我们同在特别今天有灵牧师在我们中间你要分享主你的信息，求主你帮助他能够充满圣灵的充满来到教导我们，求主你都帮助我们能够有受教的心来到领受主你的说话，我们都恭敬将以下时间交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亲自的带领，你这样简短祷告共我教主耶稣的督名求，阿们。我哋先唱第一首歌，歌颂主爱。
我要颂主大慈爱，后世永说不尽。甘愿担当我充盈流血，赎我罪身，将我为世洁净，日日与神亲近。神灵安居住爱里，永远满足我心。主的爱满足我心，主的爱满足我心，何等长阔高深，令我情中欢欣，主的爱满足我心。我要送主大慈爱，与众星同歌领。人间主爱激励我满心，火热如焚。甘愿与我为密友彼此领教一餐，情义最后人无尽，依靠主爱与心。主的爱越旧越深，主的爱越旧越深，有如大海光阳，我要时时歌唱，主的爱越旧越深。我要送主大慈爱，完全我的心愿，从主莫曾自丰富，充满无量充满，永远沉心主爱，纵时刻有身体验，爱我终必爱到底，主爱永久改变，主的爱永不改变，主的爱永不改变，从永远到永远，我要欢声称颂，主的爱永不改变。
下一首是他从未应许，
他从未应许光彩天空，一生的路径花香飘送，他从未应许青天朗日，愉快无苦痛，常遇念风，凭着他的应允勤奋有力，他相似两个安稳族人，患难或试探紧握住恩，不朽的爱念，无边的怜悯，他从未应许免我接受，艰苦与祸困思念恨仇， 他从未应许，免我背负罪意担重担，无尽困忧，凭着他的应允勤奋有力，他赏赐良个安稳族人，患难和试探紧握住恩，不朽的爱念，无边的怜悯。他从未应许色彩缤纷，一生里顺境不需自忍，他从未应许安康天正，没有提升作得宁静满心，凭着他的应允勤奋有力，他赏赐良个安稳族人，患难或试探紧握住恩，不朽的爱念，无边的怜悯，凭着他的应允勤奋有力，他赏赐良个安稳族人，患难或试探紧握住恩，不朽的爱念，无边的怜悯，不朽的爱念，无边的怜悯。
下一首是《彩虹下的约定》。在罗伯的心里，终于不再泪流，期待暴雨后，述说我跟你缤纷的彩虹约定。步伐纵是不安，终于可以有牵，为爱你摆设这生最丰富的盛宴，共你立约永不变誓约，七彩为证，千彩未变，为你唱歌以歌赞颂生命，全地也高唱恩典丰盛，万物也宣告你的爱。在落魄的心里，终于不再泪流，期待暴雨后，述说我跟你缤纷的彩虹约定。步伐纵是不安，终于可以有牵，为你你摆设这生最丰富的盛宴，共你立约永不变誓约，七彩为证，千彩未变，为你唱歌以歌赞颂生命，
全地也高唱恩典丰盛，万物也宣告你的爱，共你立约永不变誓约，七彩为证，千彩未变，为你唱歌，以歌赞颂生命。全地也高唱恩典丰盛，万物也宣告你的爱。全地也高唱恩典丰盛，万物也宣告你的爱。
最后一首是心知你的爱。
心知你的爱，心知道你这刻靠近我，多番埋怨一生怎过，你却担痛楚，一生纵坎坷，不借谈每一天神在旁，痛啊受苦主体恤我，唯独你常抱紧我。心知你的爱，心知道你这刻靠近我，多番埋怨一生怎过，你却担痛楚，一生纵坎坷，不借谈每一天神在旁，痛啊受苦主体恤我，唯独你常抱紧我。心知你的爱，心知道你这刻靠近我，多番埋怨一生怎过，你却担痛楚，一生纵坎坷，不借谈每一天神在旁，痛啊受苦主体恤我，唯独你常抱紧我。
我哋唱诗到此为止。今日有灵牧师喺我哋当中嚟到分享神嘅信息，将以下时间交俾灵牧师。
各位弟兄姊妹，今日好高兴能够同大家一起嘅嚟到敬拜。喺呢个疫情嘅里边，影响住教会好多嘅崇拜啊，连啲设备都可能要慢慢嘅嚟到去做。今日同大家咧，能够希望所思想嘅问题系自由与良知啊，自由与良知。我要引用嘅系两段嘅圣经，系呢一个嘅哥林多前书十章23-24节。呢度话咧，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嘅益处，但要求别人嘅益处。喺加拉太书5:13-14，嗰度话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嘅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嘅服侍，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近期我哋睇见发生好多嘅事，特别呢两年啦，整个世界都系好动荡啊，整个世界都系好动荡。我哋睇见咧特别最近咧，我哋都发现到咧有一啲嘅人咧，佢问牧师，你会唔会转由呢一个 WhatsApp 转做呢一个嘅 Signal 啊？咁咁我点解要转啊？咁因为咧有好多人话咧WhatsApp 咧有好多嘅私隐会卖俾呢个 Facebook 喎，因为咧 WhatsApp 系 Facebook 嘅下边，咁所以咧人人都转去呢一个嘅 Signal 啦。咁但系咧我喺度谂，实情呢一个系咪一个嘅原因嚟呢？当然有啲我自己系推测嘅啫，可能因为咧Facebook ban 咗Donald Trump 嘅嗰个嘅户口之后咧，所以咧有啲人就传出呢个谣言，咁啊于是咧就有好多嘅呢啲咁样嘅媒体嘅大移民啦，媒体嘅大移民，就算咧你转与唔转咧都冇问题，因为你转咗咧只不过多个地方俾人攞你嘅资料嘅啫啊，咁所以咧喺呢一个嘅情况里边牵涉到嘅喺背后，我自己推测会唔会系一个关乎到言论自由嘅问题呢？所以咧，我哋发现到咧，好多人咧为着呢一个嘅言论嘅自由咧，而有很多嘅选择啊。呢一啲嘅选择嘅里边，系咧希望避免一啲嘅俾人封锁，而自己咧可以有自由嚟到去发表佢哋嘅言论。到底言论自由系唔系被保护嘅呢？系咪被保护嘅呢？根据咧美国嘅第一嘅宪法嗰个修正案咧，佢系咁讲嘅。佢话咧，美国宪法第一嘅修正案咧，是禁止美国国会制定任何的法律以确立这个的国教，从而妨碍了宗教的自由，剥夺言论的自由，侵犯新闻自由与集会的自由，干扰或禁止向政府请愿的权利。所以这个的整个的修正案的里面，是要让人可以在一些言论信仰啊各样的东西里面有一个自由的限度，有一个自由度，有一个自由度。但问题就是我们看这些自由的时候是怎样看法这个美国的国父Washington， 他说一个政权为什么会禁止言论的自由呢？他有三个可能性。第一个可能性就是他盖造了一些坏事，不想被人家提出。第二就是他正在做一些坏事，不想被人批评，或者正在做一些坏事，怕被人家揭露起来。所以总而言之，禁止言论一定与坏事有关，绝对不是一件好事。但当我看这张图片的时候，我突然间发现了一个问题。问题就是这张图片里面他说，总之禁止言论一定与坏事有关，绝对不是好事。为什么他不是禁止言论自由呢？于是有人就讨论，今天我们要保护的是自由还是我们的言论呢？到底什么是自由？当我看到什么是自由的时候，我就会想想什么呢？就是自由是不是绝对的是没有界限的？如果全人类都是完全的自由的话，那是不是我们不可以有界限呢？于是我尝试从一些搜集的里面看看到底自由是什么。从这个积极的来说，自由是什么？自由就是一个人 可以向其他的人或者其他的群體去主張我有權要做一些事，我有權要做一些事，而不被別人來到管轄，而不被別人來管轄。但是在這段說話裡面，我 underline 了四個字，那四個字就是提供依據，即是說我人有權做很多的事，我有自由做一些的事，但是我這些做這些的行動的時候，那個背後的依據在哪裡？換言之，自由是應該有依據。從消極的方面來說，當我們講到每一個人的權利的時候，我們就發現到會有一個的對方和其他的群體、其他的個體會同樣有他們的權利。當我們在一起的時候，這個群體和個體之間就會有一些的彼此之間的矛盾和衝突。所以在整個的自由的角度來說，就是說需要考慮到個人和群體之間那種的矛盾裡面，我們怎樣的來到去界定，怎樣的去解決那些的問題。所以自由是什麼？自由就是要追求怎樣去劃分群體和個人行動自由的界限，亦即是說要解決一些個人和社會之間關係的矛盾，或者從人體和個人群體之間權利產生的那些的衝突，我們怎樣去研究。譬如我們看到最近這一段的幾年的裡面，人不斷的去爭取大麻合法化，我這個墮胎合法化，這個的同性戀合法化，甚至色情的問題可以有自由的來到去表達，甚至最近收到有人說我們一定要開始一度來到聯名簽署反對拜登總統要求所有兒童可以共用洗手間。到底這些東西是為了選票、為了人權，抑或是真真正正是為了自由？大家要留意一些事情，當這些東西一成為了法律之後，人可以做的時候，我們就要考到另外進一步去看的，就是這些合法化了之後，我們的下一代會承受一個什麼的代價，會承受一個什麼的代價。所以當我們去思想自由的時候，我們發覺有三方面我們需要考慮。第一方面要考慮的就是人的自由意志到底是怎樣，人有多少的自由意志的範圍可以擴闊。第二樣我們要想的就是人的那個道德的良知，道德的良知。而這兩樣東西在我們思想的裡面，當出現的時候，那種的矛盾、那種的衝突、那個價值觀的取捨到底是怎樣。所以當我們一講到自由的時候，不是單獨將自由來獨立的去看，是要包括這三樣東西：自由、道德和它的衝突、的價值觀的衝突。所以當我們如果看蘇格拉底他所講的說話，他說自由是指一個人不再被動去接受別人給他們的規範，而是可以經過自己在別人講完之後，我們可以用理性的去分析思考，然後才決定我們接受抑或不接受，這個才是自由。自由不是可以為所欲為，自由不是不在乎別人對你的感受，自由是必定要來自自然的理性思考，然後再作出的選擇，這個才是真正的自由。正如我剛才所說的，就是自由的那個是需要有依據，這個依據就是我們的理性的分析，我們理性的分析。在這個的自由的自然的狀態的下面，自由是非常之好的，是非常之自然的。但問題在這些一切要去思想、去行動、去選擇的時候，就需要有所依據，而這個依據就是我們的理性。每一個人都需要有理性去分析一些事物，不是別人要我們這樣做我們就這樣做，隨著群體來到去做，而忘記一個理性的分析。羅馬的著名思想學家西塞羅曾經說，他說人民不可以違反這個的法律就是自由，即是說你有法律，遵守法律的時候就是自由，羅馬公民做羅馬法所允許做的事情，這個就是自由。曼德斯鸠他說，自由是法律許可範圍內做任何的事情的權利。連這些的思想的裡面，就是說原來自由是有法來到去規範著它， 有法律的規範住佢。所以自由唔係絕對，自由唔係絕對，自由需要有界限。因為如果沒有界限的時候，人就會生存在一個混亂的社會裡面，人就會生存在一個彼此之間衝突的矛盾裡面。自由的界限是必須，而且是健康的，是讓人安全的。當我們去看到這個問題的時候，我們就看到這個 John Stuart Mill 寫了一本書，這本書就是《自由論》。在這本《自由論》的裏面，他提出了一件事，自由的最大的原則是什麼？就是不可以傷害別人。他任何人的作為都不能夠傷害別人。當一個人的行為會成為社會傷害他人的時候，政府就有一個責任來到去對這些產生傷害的人，去用一個合法的理由去干涉他的個人的行為。干涉一個人的行為，必須考慮到他對整個社會的效應、那個影響。所以當我們去看這句話的時候，我們就會想到聖經裡面在哥林多前書第十章28-29節，聖經裡說，若有人對你們說這是獻過祭的物，就要為那告訴你們的人並為良心的緣故不吃。我說的良心不是你的，乃是他的。我这自由为什么被别人的良心去论断呢？圣经这里那举的例子里面就是说，有些人他们对一个的基督徒，如果他吃一些拜祭过的食物的时候，即是拜祭过的假神的或者其他宗教的那些的祭物，这样呢，于是我们吃的时候就会伤害到人的心灵。當然我們作為基督徒，我們知道世界只有我們的神是獨一的真神，其他都不是神。既然這樣的時候，我們吃與不吃都不會有問題，因為那個神已經不存在了，怎會有牽涉到一個祭過的呢？但問題就是，當一個不是基督徒，他這樣看你的時候，他就會因為你吃的緣故，良心裡面就受了一些困擾。於是聖經說，是為著他的良心的緣故，我們就捨棄了我們這個自由的選擇，因為我們不想傷害到這些人。聖經給我們一些很清楚的原則，而這些原則是要我們要考慮到別人會不會受到傷害。所以當看這個盧梭所著的一本的社會契約書的時候，他寫了一句很震撼的說話，他說人生而自由，卻無處不在枷鎖之中。這句說話的意思是什麼？這句說話裡面就說，我們人生下來是自由的，但問題就是這個自由是受著很多的限制，所以我們發現到我們活在很多不同的地方的時候，都會有著一些枷鎖，都會有著一些枷鎖。譬如我們選擇，我們喜歡駕車，人是有駕車的自由，但當你一坐上駕車的時候，你就發現到你有很多的限制，你要學有駕車的技術，走上路上的時候，你要有很多的交通的法例來規管著你。所以呢，你有自由去選擇駕車，但問題是你選擇了之後，你就受著這些交通的規例所去規範著你，這些是一種枷鎖。所以今天人類依然時時用這個自由，為了自由和這些枷鎖去鬥爭，而這個鬥爭他用的就是民主運動或者自由運動。哲學對民主的討論，他當然不能夠只停留於一種陣營或政黨之間的角力。今天我們看見，特別在美國，我們看見政黨之間那種的鬥爭、那種的角力，有些時候不是為了自由，而是為了政黨本身的利益。因此在這樣情況之下，我們要問，到底他們所做的是自由、民主還是利益呢？所以我們說，我們需要找一些依據以支持我們所爭取的所謂自由。自由是基于选择，选择就需要有了取舍。所以哥林多前书第十章24节，他说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自由是在乎选择，选择之后你就要受着这个枷锁所困扰着。举一个例来讲，我们可以有权去选择一些的心仪的女士做我们的太太，但当你选择了之后呢，你就不可以再有自由，因为这个婚姻的法例就将你捆绑，这个婚姻的契约就将你捆绑着。所以自由 是可以去選擇，但是選擇之後你的自由就已經被困鎖住。因此盧梭所說的這個說話，人生而自由卻無處不在枷鎖之中，就是我們去選擇了一些在我們生活的裏面所形成的一些枷鎖。喬布斯他說，自由在哪裡而來？自由是來自自信，而自信在哪裡而來？自信在自律而來。所以我們人要先學會克制自己，用嚴格的日程表去控制自己的生活，然後才能夠在這種自律的當中去磨練出一個自信。而人活在一個不應該只求於自由，而應該要追求的是自覺、自律、自主。我覺得這段說話很有意思，因為人對自由那種的追求是不明白，是沒有底線，是不受限制，而於是就引起了帶來的整個社會的矛盾，人與人之間的衝突。所以喬布斯他說，最重要追求的不是自由，而是能夠自覺、自律和自主。這個就回應了剛才所說的亞里士多德所說的那個所謂自由，不是人家說你就跟，而是你能夠有理性、有知識、有道德的良知去經過分析而作出選擇的行動。這個就需要自覺，這個就需要自律，這個就需要自主。所以自由是基於這些東西，遵循法律，自我的約束。自律是一種不可以缺乏的人格的力量，沒有了它，一切的紀律都會變得形同虛設。真正的自律是一種的信仰，是一種的反省，是一種的自愛，是一種的覺悟。今天我們靜靜地坐下來去思想一下，檢討一下我們這幾年的裏面，或者這幾年的裏面整個社會的發展，到底今天我們是缺乏了自由呢，還是我們缺乏了一個反省、一個自愛、一個覺悟，或者甚至缺乏一個信仰呢？張九齡他說，不能自律，何以正人？我們如果都不能夠控制自己去管理自己，我們怎麼去管理別人？我們自己都放縱，我們就怎可以去控制別人，他們不能夠在放縱的當中而產生這種矛盾呢？一個人如果沒有熱情，他就會一事無成，而熱情的基點就是責任心，這個是托爾斯泰所說。換言之，就是說自由的底下的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就是人的那個責任。我們要有責任才可以有自由，沒有責任的話我們不可以說自由，因為沒有責任的自由是一種的放縱，是一種的混亂。所以丘吉爾他說，高尚偉大的代價是什麼？就是責任。我們人要有承擔責任的道德，我們有承擔責任的那個應該有的義務。今天的政客到底，當我們去推動一些社會的政治或者一些社會的議題的時候，我們問我們有沒有負上道德的責任？今天很多的政客只是為利益，很多的政客只是為了一些的取悅別人，為了自己的選票，忘記一個人的良知，忘記一個人的良知。自由不是絕對，自由是需要有界限。所以呢，我這個圖表裏面是告訴我們，自由是什麼？自由就是在乎你的選擇。當你選擇了之後，你就要在那個範圍裏面有自律，你就要在那個範圍裏面有責任，你要承擔一切的後果。你不可以呢去做了一些事情，然後你又不去承擔後果。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我們說墮胎合法化，我覺得這個是一個不同意的事情，因為你可以選擇避孕，而不會因為這樣而去承認而需要走到這個墮胎的這一步。所以你要有個責任心，這個責任就是當你有的時候你就要承擔，當你做的時候你就要自律。甚至呢，自由的界限是需要透過選擇、透過自律承擔責任，才可以有真真正正的自由。奧巴馬總統說了這一段的說話， 他说宗教在政治辩论之中应该有一席之地，然后才有效地去释度道德的观点。宗教是为可以引起共鸣的用语的来源，某些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也需要发挥宗教提供的道德的提升。这段说话的里面就是说，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人每一个人都是按照自己个人的认知认识，以自己个人的喜好作为一种自由的抉择，而我们离开了一个更高的标准，没有一个更高的标准，或者没有一个共同的信仰的标准，我们就在自由的里面产生很多的混乱。而奥巴马总统所讲的这段说话的里面是讲了一件事，在宗教的里面是会提升我们个人的道德的标准，而宗教也都提供了一个共同的认同的标准，而这个标准是将我们的道德提升。当我们有共同的时候，我们才可以解决到人与人之间那种矛盾。所以圣经说我们必要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原来我们需要明白这个的信仰里面，我们基督教信仰的里面告诉我们的真理，神爱世人啊，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原来在宗教里面提升了一样的东西，比自由更重要的，就是人与人之间彼此的爱，彼此的包容，彼此的饶恕。所以你认识到圣经里面所讲的那个真理。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对圣经的认识只是很片面，以为宗教只不过是一个虚无，一些的捉不着边际的一些的言论，而我们忘记了原来实证在基督教圣经的里面带给我们一些很确实的人与人之间生活的接触的一些的重要的基础。神愿意亲自的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将这个道理来到向我们显明。所以我们需要认识，需要教导。圣经说基督释放我们是叫我们得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轭所钳制。这个说话讲了什么？今天我们会问为什么我们不自由。原来从基督教的角度的里面告诉我们，我们不自由是因为我们被罪恶所控制着，我们在撒旦的权势的下面，我们没有了那份的正常的理性和道德的标准去分析我们的抉择。所以基督就要来到地上面，成为人的样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神藉着爱，藉着饶恕，藉着接纳，去让我们脱离开这个罪恶的捆锁。就当我们能够脱离罪恶的捆锁的时候，我们才是真真正正的自由。如果我们没有了这个自由，我们就仍旧在罪恶的里面，成为罪恶的奴隶。所以我们必须要经历到生命的更新，我们必须要经历到这个神给我们的那个救恩，释放我们脱离罪恶的那种的捆绑，然后我们才可以谈得上自由。圣经说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中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的服侍。这个话基督释放了我们，我们再不成罪的奴仆，我们就是一个自由的人。但这个自由的人却有一个更高的标准，就是我们不会放纵我们自己，我们会有爱存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用爱心来到彼此的服侍。在彼得前书那里说，你们虽是自由，却不可藉着自由遮掩恶毒，总要作神的仆人。原来呢，我们今天成为一个新造的人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责任，这个责任就是我们透过神给我们的力量去彼此的服侍。我们不是将自由当作一种掩饰，今天很多社会的运动的里面，可能是真正追求自由的人到底有多少，而有大多数的人用这个自由的口号去掩盖着他们内心里面那种的私利，那种的私欲。所以他说我们不可以藉着自由去遮掩我们的恶毒。哥林多前书第八章他说，只是你们要谨慎，恐怕你们的自由竟成了那软弱人的绊脚石。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提出的自由只不过是我们的情欲的放纵，而这种情欲放纵 就會連累到別人。就正如我之前所講，好多時候我哋發現到我所推動嘅大麻，大家話我有自由食大麻，但你嘅大麻會增加咗社會嘅經濟嘅壓力，你會增加咗對別人啊同樣嘅產生啊被傷害啊，就好似食煙、二手煙會令至到你周圍嘅人啊受著呢一個嘅牽連啊，呢個就係你嘅自由成為咗別人嘅傷害。所以聖經話：我哋唔可以讓我哋嘅自由成為別人嘅绊脚石。因此圣经再提醒了我们，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这要提醒我们，做很多的事我们可以做，但问题是我们在这做这些事的时候，有一个更高的、道德的责任，就是对别人能够造就他们，建立他们。我哋唔好以自己個人嘅利益做標準，而忘記我對別人、對社會嗰個嘅責任。佢話：所以各人不要單顧自己嘅事，也要顧別人嘅事。啊，呢句説話唔係叫我哋去管別人，而係當我哋做每一樣嘢嘅時候，我哋要考慮到對別人嘅影響。聖經話：你們各人嘅重擔要互相嘅擔當，如此就完全了基督嘅律法。聖經話俾我哋聽，人要彼此之間嘅互相的爱护、互相的保护、互相的包容，这个就是圣经给我们的爱。整个的圣经的、总归就是爱，就是爱。所以自由是一种的信念，是一种的真理，是一种的爱，是一个彼此体谅、宽恕和接纳。所以我们知道从自由的演绎下来的时候，你发现到原来自由是有很多的界限，而这个界限在我们基督教的角度来看，就是爱，而这种爱是对别人的考虑，对别人的接纳。今天在这个社会里面，我们还要追求什么的自由呢？当我们看回这几年的里面，无论在、香港、在泰国、在整个欧洲甚至美国，这一段的时间的里面，我们发现到人都不断地说我们需要自由，我们需要自由，但是我们发现到在这些自由的里面产生更多的混乱。胡适之讲了一句的说话，他说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今天这个社会的里面，在这些动荡冲突的里面，我们更加体会到胡适之所讲的这句说话，原来能够容忍、學習容忍比爭取自由是更加的重要。在這個社會裏面，需要有容忍的力量去化解人與人之間的矛盾。享受言論的自由是要同時應該承擔起應該有的責任，你不可以為了爭取自由做完破壞之後就不承擔任何責任、香港是這樣、在這個美國選舉的裏面也都同樣是這樣，责任心是一个最重要的基础。所以我们的结论去看，自由与良知，自由是需要受良知去规范，而这个自由的规范是什么？是需要有一个高尚的道德的标准，不可以用我们个人的取向、喜好来作取向，我们需要寻求一个更高的道德的标准。就好像奥巴马总统说，要在宗教的里面，在信仰的里面去找到一个、道德提升的一个的标准，然后我们需要在这个标准的里面有一个自律的行动，有一个自律的能力，然后我们要承担责任，愿意去承担一切事情的后果，这个是我们争取自由的一个最基本。所以今天让我们在这个的崇拜的里面，我们重新透过时事、透过政局去反思，作为一个基督徒，到底我们对真理的认识有多少，我们对神给我们的一个的道德有多少的提升，我们的生命有多少的改变，然后在这些的里面，我们才可以谈到真正的自由，因为自由是需要有所规范的。愿神亲自的帮助我们去认识，亲自的可以带领我们更加的能够在一个社会的里面成为别人的祝福。用我们低头，我同心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多谢你，因为神你亲自的来到地上， 成就救恩，将我们从罪恶的里面释放出来，以致我们能够得以成为一个自由的人，可以去自己在神你给我们的教导的里面作出一些的选择，而不是用随从别人的那种的教唆，让我们能够负上道德的责任，以致我们在社会的里面，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里面，能够更加互相的彼此的建立。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字祈求，阿们。
今日的经文是在哥林多前书十章二十四节，是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我们试本这句经文，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哥林多前书十章二十四节，我们再来一次，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哥林多前书十章二十四节。以下是教会的报告事项。在这里都是代表教会，多谢灵牧师的教导，愿神都报答他的爱心和的服侍。我们第二项是下个星期三二月三日晚上八点有祈祷会，让我们同心奉主耶稣的名亲近神，能成为神赐恩典的管道。第三项是下个星期六，二月六日下午两点有家庭团契聚会，欢迎大家参加，在主里彼此来到相交。下主日的二月七日是圣餐主日，请预备我们的心来到守圣餐，纪念救主基督为我们罪人的受死和救赎的恩情。以下是祈祷事项，这里有三项。第一是为我们美国政府祈祷，求神都赐给每位执政个掌权者的智慧，让他们都有从神而来的智慧，正确的处理疫情和突发的事情，都帮助我们各行各业渡过难关，尽快走出困境，让百姓都感受到政府的保护。第二项是我们为着疫情尽快的趋缓，并且过去经济都复苏，美国都要有经历到主耶稣基督而来的完全的保护和真实的平安。都因为到疫情的阴蔓严重冲击下，很多人都是心里都出现了气馁、沮丧、苦毒、困惑或者是恐惧等负面的情绪，求主都加添我们对他话语的信心，使信靠他的都得蒙安慰和力量。我们都是用大约一分钟的时间都为这三项的事情来祈祷，请大家都是起立，我们为这事情祈祷。是读主祷文，请大家一起读念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我们一起唱三一颂。
赞美真神万福之源，天下生灵道当中现，天上万军也赞主名，同心赞美父之圣灵。阿门。
以下祝福请灵牧师。
让我们一起的低头。但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的降临的时候是完全无可指责。阿们。
我们今天的崇拜到此结束，愿神祝福大家，我们下个礼拜再见，拜拜。